天父阿爸，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今天是他从死里复活的日子，主，我们一起来回望哥哥他山上的十字架，让我们一起来思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成就了我们永远的盼望。主，他复活了，让我们来经历他的复活。见证他的复活，主，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边，主被你得着。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非常的感恩，今天的早晨，主日的早晨，也是复活主的早晨啊，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啊，虽然我不能到现场，啊，但是通过媒体，我们也可以一起，啊，来敬拜赞美他，我们一起来经历他，啊，通过啊我们的啊司琴，我们的带诗歌的姊妹，还有我们的主席，真的是我们一起来能够在这样的赞美，在这样的祷告，在神的话语里边，来经历他丰丰富富的同在。我们知道过去的一周叫做受难周啊，传统上来讲，我们把上个礼拜天啊叫 Palm Sunday 啊，这个叫做松榈树主日啊，耶稣啊在受难的第一天啊，他骑驴进了圣城。我们教会也是啊邀请了这个 Taylor 牧师来跟我们分享的信息，叫 Looking for Fruit 啊，寻找果实。我们知道。后边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啊，我们也知道耶稣进了圣城以后，他来回回的啊，返回又回去。那他整个的这啊几天的时间里的洁净圣殿啊，还说他将来要上十字架的预言，也为门徒洗脚啊，有最后的晚餐啊，克西马利亚的祷告，丢啊被卖被抓受审。上个礼啊，就是这个刚刚过去礼拜，我们叫受难日，也叫 Good Friday。那么耶稣是背负了世人的罪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今天就是复活节啊，复活节叫 Easter Sunday。那耶稣是胜过了黑暗和死亡，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知道复活节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啊，这一节啊，在这个节日里边，教会都传统上都会有。在这个有意义的节日里边啊，弟兄姊妹都有些受洗信主的啊，信主了迈进了福音大门的啊，在这一天啊受洗啊，真的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边啊，愿复活的主啊大大的来祝福这些啊真的啊迈进了福音大门的啊新的啊属神的儿女，也大大的祝福他的教会。复活，耶稣的复活在四福音书里都有记载。那我选的是约翰福音的20章的第一到第十节。啊，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就不再读。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了解耶稣复活的事实。我们知道耶稣复活，首先如果他要复活的话。首先他是要死和埋葬的。那在这个前面的一章里边，在19章啊里边就谈到了他的死跟复活埋葬。那在这个19章38到42节说这些事以后呢，有亚历马太人约瑟啊，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啊。要把耶稣的尸体领去，比拉多允许，他就把耶稣的尸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也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啊，带着麦药、沉香约100斤来，他们就照着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那这里边你会看到说， 这样的一个死于埋葬的事实。那这里边出现了还有两个人物，一个是约瑟一个是尼格底姆。那我们看到约瑟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边27章的57节里边会谈到约瑟他是一个财主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接触到比拉多当时的这个统治者。那他是一个财主，我想他还是有这样一些的影响力去见到这个比拉多，要求做这个把耶稣的身体里。那尼格底姆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的里边谈到了他夜里去见这个耶稣来谈论永生的问题。那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暗暗做门徒，但是在耶稣死的时候，他们确实意识到了耶稣他的爱，他为世人所付出的。所以呢，他们其实是做暗暗的门徒，已经公开了他们门徒的身份。我想他们是冒了一些的风险的，因为你要跟这个统治者去领他的尸体，你要去珍重的去要来以后，还有付一些的代价，买了那么多100斤的这个麦油跟沉香，我相信那个是非常非常昂贵的最后呢，把他用了这个卖药跟沉香上来以后呢，用细麻布再放到坟墓里。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就是，耶稣他确实是死了。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他确实的埋葬了。只有耶稣的两个暗中的门徒，现在真的是公开了他门徒的身份，来见证了这个事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在哥哥他山上被钉死他尸体是被领走的是用细麻布裹好放进坟墓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来讲，就是耶稣复活的事实，在这个经文我们看到说，石头挪开了，头巾跟裹尸布各放在一处。我们也看到复活的见证人，那这个在这个经文里边，实际经我们看到了马大拉的玛利亚、彼得，还有他爱的门徒约翰众使徒、门徒、天使40天，其实耶稣在地上向众人显现，这些都是复活的主的见证人。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说，耶稣的死是带来了生。在罗马书3章23节到25节里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从义。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显明他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恕先前所犯的罪。我们清楚说当人类被造的时候亚当犯了罪，罪进世界，然后罪的代价就是死。旧约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怎么样挽回跟神的破裂的关系，因为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所以当罪存在的出现的时候，那神跟人就要分离。那要挽回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旧约就要用献祭。那在新约的时候，那耶稣就作为那个祭品，作为那个羔羊放在祭坛上做挽回祭，来恢复我们人跟神的关系。那这就是耶稣所付出的。我们知道他的死是带来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他代为替罪的羔羊，成全了旧约的律法，完成了神的人因人类犯罪所带来的彻底的救赎。这是我们知道耶稣的死，他才带来了人类的生。那下面我们会分享说，那耶稣其实他复活是带下能力来的。在彼得前书1至3节来讲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在罗马书15章13节说，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我们知道死里复活的主，他带给信靠他的人永远的一个活泼的盼望，是带来平安跟喜乐的。我们会看到说，福音是带着大能的，是带着能力的。所以在保罗这个书信里边，罗马书里边16节讲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先是神的选民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那福音是有能力的。 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也相信的。可是，我们有一次想说，那这个福音的能力在我们信主的人身上，是否真的有改变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是不是信主了很多年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习惯，很多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那这里边是不是我们没有重认神的大能，或者说我们实际上我们重认神的大能，可是我们不愿意去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让福音的大能真正在我们生命和习惯当中的改变上，真正来显示它的大能。我们看复活的耶稣会带下的能力，在以弗所书1章19到23节里讲，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显现的能力是何等的好的，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在天上坐在他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力的、主治的、一些有名的，不但在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又将万事付在他的脚下，使他成为教会啊，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你看他的能力，复活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从死里复活。在约翰16章33节里讲说，我这样子是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虽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世界。也就是说，耶稣的复活会告诉我们，他是从死亡里走出来的，他胜过了死亡；他是从黑暗里走到光明，他胜过了黑暗；他是从灾难当中走出来的，他胜过了灾难。那我们要思想说，死而复活的主啊，是在艰难黑暗的死亡里走出来的主。可是，在风暴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家庭当中、你的服饰当中、在世界当中，在这些风暴当中，你有没有被摇动？你相信他真的是从黑暗、是从艰难、是从死亡里走出来的吗？我们有没有被摇动？在黑暗当中，你能看到引导你的亮光吗？在征战中，你的属灵的分辨力和判断力还在不在？我在国内回家回去了5个礼拜，回来的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我服侍的教会，国内服侍的一个教会的传道人给我发了一个消息，他说：“马哥。”人自杀后会不会进天堂？我简单的回答了他我的理解和圣经的一些原则，结果他告诉我，他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些感动呼召之下的时候呢，他是应该是19年，那个全部辞掉了工作，作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所以这几年呢，一直在服侍教会的年轻的这一代人那这个群体比较庞大，那么他也去就是说因为缺少一些装备嘛，我也这几年一直在带他给他一些的这方面的一些的培训让他参加我的主日学还有这个查经我的讲到的信息都给他做了些分享，他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结果，他这3、4年下来，就遭遇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你知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是在他的群体里边真的自杀了，也就是刚刚发生不久的。而这个人因为赌博，很多年以前欠了100多万，他的家庭还了这个债务。把家里的房子卖掉了，老家的房子卖掉了，最后呢，还了大部分的赌债。这个人别人带到了教会， 然后呢，认识了主，然后呢，悔改认罪，然后信了主。那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人，啊，一种彻底悔改的一个人，一个真正认罪的人，那他的生命会有改变。或许是有段的时间，可是人的罪性，啊，人的习惯跟软弱，啊，当没有真正的被改变的时候，还会重蹈旧路。我们知道他有，后来大家不知道他真的是赌博，所以他的妈妈在医院手术，大家都知道了，啊，因为他欠了很多债，没办法再贷款了，所以得找到这个传道人。这个传道人觉得是啊，为了一个新的生命，啊，在基督里的生命啊，真的是也没有真正的去判别、去分辨，结果呢，就自己做了网贷，给他贷款，贷了一次、两次，大概一年当中，前面一些时间他都给他付上了，后边的时间就没有。哎，直到他自杀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为他贷款48000块。这个债务全部落在他的身上，而教会知道这件的事情，是因为他个人的行为，他要自己全部来负担，而他自己觉得非常的委屈，他觉得是为了爱一个人的缘故，为了挽救他的缘故，去做了这样的事情。当然，他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去学习。我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判断力。结果，教会给他的决定，啊，免了他的工作、他的服饰，还有他的手杖。他觉得服饰已经没办法继续下去了。甚至觉得婚姻也没办法走下去了，觉得生命也没办法走下去了。那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陪伴他啊，其实是安慰他、鼓励他，也从这样跟他一起来交流。我们在这服侍的当中，怎么叫做服侍神？什么叫做服侍神的殿？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安静，能够真正的在服侍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而是真的把服侍成我们的一切，而忘记了你真正服侍的对象和你跟他的关系，才导致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和处境，这份艰难。所以在真的是主耶稣复活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面前，在过去的一周主受难周当中啊，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啊，他愿意放下。那我其实建议他在这些责备、委屈的面前的时候，不要急于做出一些的决定，要安静下来，进到基督里边去，真正从他那里边来得到安慰，而不要看世界，不要看人。这是我们说，你真正意识到主是一个复活的主，他从艰难黑暗死亡中走出来，那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被摇动。不管它多么的剧烈，当我们意识到福音是能力的啊，主也是从复活啊复活当中赐下能力来的，那真的对我们面临的挑战危机的时候有帮助吗？我们有没有经历到主复活的能力？生命的主和生命的救主，对于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你真的是在读他的言语当中，在读圣经当中，你有没有见到他，见到我们的主？你有没有真正的安静下来，真正去亲近他，并且愿意顺服？我跟大家分享过，在美国啊，他们访问的学者来的时候，是等年轻的夫妻。啊，已经孩子10岁了，可是夫妻俩都是很高的教育程度，但是在北京、在大连在奋斗，还是没办法买得起房子。我也分享过我在上海的时候所遇到的那种极大的，啊，那种的冲击啊，这个高档的跑车，然后 上亿的豪宅所带来的那个冲击。同时，我今天还要谈一个，实际上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我暂时就把他定为是我的同学吧。他在过去的这些那个日子当中成立了一个公司赚了很多的钱买了房子，买了房产，买了这个门头面。但是后来因为 pandemic 的因素，我们知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都卖掉了。不仅卖掉了，然后上上个礼拜的时候给我来电话，这样说他需要跟我一些，要我给他一些的鼓励给他的安慰。他有时候也是觉得生命已经走到尽头了，因为他欠了银行差不多有800万块，800万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数字，可能对有些人是不大的数，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比较难以承受的。那对他来讲也是很难的，所以他们觉得婚姻也很难以维持了，觉得是被给法院起诉别人起诉以后进到法院的程序。那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他的同学，我能做什么？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我们是信神的人，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里边，他让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是有盼望的，是有喜乐的。所以2个小时的交流、分享、祷告，把他从他的艰难当中带出来，把他带进基督里，从他里边来得安慰、得激励、得出路。所以耶稣基督是救主，他是救主。我们就是要信靠他，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那我们就是要顺服他。这是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在觉知的时候，我们在受洗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在主面前的一个宣誓：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是要信靠他，不仅是信靠他，而我们是要交出主权，最后是要顺服他。我们天上的父，他是天上的父，他是要我们放下我们的主权，放下我们的规划，所以说放下我们的计划，放下我们对人生一切的那种的蓝图，完全的顺服他，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在他的跟他的关系和经历当中的时候。真正的去领受他的呼召，来承担起他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这边一个故事，我相信说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已经听过了。我想在主复活的日子，我们需要再提这样的一个故事。马丁路德呢，我们知道他是宗教改革的领袖他在改革的时候遇到极大的迫害压力和责备他有时候因为被保护，就隔离在这个山上或者城堡里当中，他就唉声叹气。那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就穿的丧服就是死去人以后穿的那个丧服或者孝服出现了。这是他们的一段对话，马丁路德就很奇怪说谁死了他说神死他妻子说神死了。马丁路德是个神学家嘛，他当然知道神怎么会死的。他是近在、昔在、永在的神。那妻子就问了他一句，他说：“既然神没有死，你为什么一副灰心绝望的样子？”这一句话就真的是警醒睡蒙人。我们真的是要思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主的复活不仅是在教义和真理之上，主的复活是要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在你的艰难当中，在你的风暴当中，在你的黑暗当中，在你的折磨和承受当中，他是复活的主，他带下盼望，带下平安，带下喜乐。那今天呢，我们在前面谈了主复活的经文的记载，我们也分享了主复活的见证。 他的死啊，死于埋葬，啊，石头被挪开，他的头巾跟裹尸布分开，他的门徒啊，向众人显现，天使的显现都在证明他死里复活。我们也知道他复活的能力，福音的能力。那今天我们不停留，不只只停留在这里，我们继续的往下读下去。我们思考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刚才我们分享的是二十章，那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彼得为什么会带着六位的门徒重遭旧业，走回原点？为什么？我们大概的来想象，在二十章的时候，实际上作者已经把这本书的目的已经写完，告诉了大家：啊，你信耶稣啊，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得生命；因为信了他，你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是整个约翰福音的主体，是作者是要告诉句啊所有的读者的。那为什么进要有二十一节呢？啊，有二十一章呢？我们先看彼得的生命。彼得他是有呼召的，他被主两次呼召出来，然后彼得是有托付的。彼得，我们知道神告诉他说，你要得人鱼得鱼，你是个渔夫 ，OK， 你打鱼的时候打不到，我可以让你打到很多的鱼，但是你真正的托付，神给你托付是你要得人鱼得鱼。并且我们也看到，其实彼得是他真正的经历主和认识主。我们知道有圣灵的光照，他知道主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并且彼得呢，还有很多学习的功课，他三次的不认主，认识到人性的那种软弱，那种骄傲，从中学习到功课。同时我们也看到说，彼得他其实的见证复活的主，他见到了主，跟其他的门徒一样。那为什么在这种事情都发生之后，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西门彼得对他的这些啊兄弟们说，我打鱼去了啊，这些兄弟就告诉他，我也跟你一起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一夜没有打到什么。这是二十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彼得有呼召，彼得有使命跟托付，彼得有他生命中对神的认识，还有一个他自己从中所学习了蛮多的功课，同时他也见证了耶稣基督复活。但为什么他会重遭旧业？我相信这个使徒他的生命中经历这么多，不是一般人都能有这样的经历，但他最终去打鱼去了，他不仅一个人打鱼，还带了六个弟兄去。为什么？难道主复活的能力不够大吗？难道他没有经历吗？他没见到吗？他没有学习吗？他没有呼召吗？他没有托付吗？都有，但是他回去打鱼了。那我们从二十一章里边，我们看这个经文所记载的，告诉我们一些的事实。主在海边啊的晨曦当中有这个功用，他总夜没有收获，结果最后 就有了满船的鱼。而主在那边为他们准备了早餐、饼和鱼，这是主的供应。所以这里边会让我们思想，实际上耶稣一直在服侍陪伴要服侍他的人，或者是他呼召出来的人，给予托付的人，他一直在服侍。那这里边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服侍的理念，那是我的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呢，还是主的服侍我，还是弟兄姊妹的服侍我？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我们真的不是完美的， 我们主日学，我们查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偏离的，我们有时候会带有我们个人的重建，因为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教育程度、我们的知识、观点或者我们知识的装备还是有些不够的，甚至我们主日的信息也不一定完全都在神的心意当中，也会偏离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怎么样？求主饶恕。这个时候。当我们成长的时候，回顾过去的岁月，我们的服侍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其实主在服侍我们，其实弟兄姊妹也在服侍我们，在接纳我们，来让我们在服侍当中成长。这是在海边的晨曦当中的主的服侍所带给我们要思考的。并且我们郑重去体验服侍本身来讲，我们讲服侍在祷告或者在讲述是神的恩典，是主的恩典，但实际上我没有觉得这里边有没有特权，这里边有没有骄傲，所以你真正的回到去理解主的话语，我本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被人服侍，这是一个榜样的力量，他给我们立好了一个榜样。我们往下来看说，实际上在后边我们看到主前面两次呼召了，这是第三次的呼召啊。主也是在这个呼召当中三次来询问他，你爱我吗？要喂养我的羊。这里会告诉我们，实际上每一个属主的人，他成长成熟到一定的身量以后，你才能够领受承担起主的托付跟使命，你的生命一定要到一定的程度，你不至于一句话就压倒了，你不至于说别人一句话就你就被冒犯了，你的生命就慢慢的就显示出你的血气。你要承受到一定的程度，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在别人的冒犯当中，在别人的责备当中，在你承受的环境当中的时候，你照样可以知道主是复活的主。你这样可以去知道神能够给你托付和使命，是你能够在现有的生命所能够承担得起来的。你也只有从长到一定身上才能承担起相应的神给你的托付跟使命。所以在21章里边，我们看到了一个门徒，他的生命是如何被主医治释放，重新的复兴与建立。人如何真正的领受主的生命，不在乎他，当他真正被释放、被复兴、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生命被神得着。我们知道后边在使徒行传和告诉我们的使徒彼得他一次的呼召5000人信主，另一次的呼召4000人信主，神在通过圣灵在他身上的作为来建立地上的教会，这是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使徒，是一个重新被建造起来的、被一次释放出来的一个使徒，不再回头重操旧业去打鱼。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真的在后疫情这个时代里边，我们面临蛮多的艰难、蛮多的挑战，我们如何来见证主复活的大能。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个科学家的见证这个人叫道初。你看到道初这两个字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来？是从圣经里来的，太初有道，所以他叫道初。这个科学家他自己分享这是在中信就是这个月这个月里边的这个中信，他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看这个是神对中国蛮大的祝福，你看他的曾祖父他爷爷的父亲是美国圣公会宣教的果子，他的祖父跟父亲也都是当地教会的主要同工。你想这是多少年以前的时候？他的外祖父是挪威信义会宣教士的果子，父母都是医学院毕业的，也都是基督徒。你看他的名字，刚才我跟大家分享，太初有道，所以他叫道初，是他的外祖父给他起的一个名字。 但是他自己讲，他只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我们知道什么叫星期天的基督徒，就是星期天，因为他的信仰的因素，不能停止聚会，所以礼拜天他就来。来了以后，礼拜天之外的属于他自己的，他就没有一个见证，然后都忙自己的蓝图、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精力，就跟信仰、跟耶稣没有关系。所以他是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他事业有成，他是一个科学家，有了社会的地位、信誉，全美也全家也都领到美国。可是2002年20年以前，他自己的天塌下来了。十个月之内，母亲去世，啊，妻子晚期的癌症，自己也被确诊一个发展较快的癌症，一连串的打击人都陷到绝望当中，天塌下来了。失败的基督徒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人就进到了一个绝望。后来他说，一个奇迹发生了，他开始复诚祷告悔改。他说那天十字架的主、复活的主在他心中显现，荣光四射。他醒悟过来什么？他没觉得这是一个神迹，他开始醒悟，他要悔改。他的悔改祷告是说：“饶恕我吧，我不再为世上的事谋善忙碌，我从此刻开始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跟随耶稣，要做主的门徒。”这很奇妙的医治了他。20年，他也是按照他自己在神面前的悔改的祷告啊，尽他自己的本分啊，在校园的施工上啊，传福音、办讲座，真的是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跟随基督徒的生活。在20年之后，2022年的时候，癌症复发了。20年之前，天塌下了。那20年之后，癌症又复发了，怎么样？他什么样的心态呢？这是他说，他说内心很平安，全然的交给主，复活的主，让我继续来为主做见证，生命在他手里，他什么事要拿走，都是主的主权。我愿意在我有生的岁月里边，在神量给我在地上的时间和地界里边，继续为主做见证。这个科学家，这个到处的啊，一个基督徒，他的见证会带给我们满身的一些思想。我们其实很多年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与生命当中，工作与家庭各方面的事情也会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被摇摆，我们肯定也陷于绝望，但是我们会经历主复活的能力，我们经历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建造，他的医治跟释放，能够为主做见证，成为他手上神国施工、永恒施工中的工具。格林多前书15章14到15节说，越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枉作见证，因为我们见证神是基督复活了，叫基督复活了。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所信的也好，我们见证的也好，都是假的，都没有意义。但是耶稣他真正的，所以前面我通过约翰福音的20章10节的前面的四节的经文，我们来分享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历史事实与见证。我们也讨论了耶稣复活的能力，同时我们进一步往下来思考彼得要带着六个弟兄回家打鱼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深思，如何在迈进福音大门的时候，在领受了主的呼召托付之后，甚至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服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习了很多的功课的时候，甚至我们见证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还会重蹈旧路， 怎么样能够让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经历主复活的大能，重新的去领受主在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当中他真正的托付和使命。所以我们知道主复活了。Grace the Lord is risen today. 所以愿每一个基督徒成长起来，在神量给我们的地上的时间跟地界里，我们领受他的呼召，承受他的托付跟使命，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为他做见证。好，这就是我们的主日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实的话语，愿你复活的大能来遮盖、来保守、来祝福你的百姓和你的教会。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交给主席。
感谢主，通过马牧师。